创世纪要道略解第51讲，我们打开圣经，翻到创世纪第34章。创世纪第34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31节。34章一节到31节，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蒂拿出去，要见那地的女子们。那地的主希未人哈摩的儿子斯建看见他，就拉住他，与他行淫，玷辱他。斯建的心系连雅各的女儿蒂拿，喜爱这女子，甜言蜜语地安慰她。斯建对他父亲哈摩说，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。雅各听见斯建玷污了他的女儿蒂拿，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，雅各就闭口不言，等他们回来。斯建的父亲哈摩出来见雅各，要和他商议。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，就从田野回来，人人愤恨，十分恼怒，因斯建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，与雅各的女儿行淫，这本是不该做的事。哈摩和他们商议说，我儿子斯建的心恋慕这女子，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，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，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，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，你们与我们同住吧。这地在你们面前，只管在此居住，做买卖，置产业。斯建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，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，你们向我要什么，我必给你们，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，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，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斯建玷污了他们的妹子蒂拿，就用诡诈的话回答斯建和他父亲哈摩，对他们说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，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。唯有一件事才可以应允，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，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，也娶你们的女儿，我们便与你们同住，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。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，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。哈摩和他儿子斯建喜欢这话，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延，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。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。哈摩的儿子斯建到本城的门口，对本城的人说，这些人与我们和睦，不如许他们在这里居住做买卖，这地也宽阔，足可容下他们，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子为妻，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，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，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，成为一样的人民，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，和他们一样。 他们的群畜、财货和一切的牲畜，岂不都归我们吗？只要依从他们，他们就与我们同住。凡从城门出入的人，就都听从哈摩和他儿子斯建的话。于是，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隔离。到第三天，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，雅各的两个儿子，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，各拿刀剑，趁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，把一切男丁都杀了，又用刀杀了哈摩和他儿子斯建，把底拿从斯建家里带出来就走了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，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，掳掠那城，夺了他们的羊群、牛群和驴，并城里田间所有的，又把他们一切的货财、孩子、妇女，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了。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：“你们连累我，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，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。我的人丁既然稀少，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，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。他们说，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？”我们现在继续查考《创世纪》，这有要道，其中就是雅各为儿子背十字架。雅各因儿子们就要有一些担当，有一些痛苦，所以生养儿女是一个必须受苦背十字架的事情。除了养育他们，还要教育他们。那么其中有些不受教的，也有些或者是不好管教的，这个是十分为难。我想在基督徒就是信主的人，当他们必须要有家室的时候，就要生养儿女，这个并且还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因为那是圣经神所喜悦的事情。那么当生养儿女以后，那这个教育问题就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操练。一个基督徒的家跟外邦人的家不一样，同时这个家是神交给我们来管理的，是神让我们学习天上事情的一个基本单位，所以这个家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可以看见神当初造人的目的就是让人来学习管理，因为将来神要让人去管理他手所造的一切所有的，并且是那世界。我们来看，先看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、27节这边的话啊。26节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一章26节，这是神造人的目的，我们把这个事情要讲清楚，这是要道，非常重要的真理。创世纪第一章26节，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。 使他们管理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这个神造人呢，一造人就给人一个任务，也就是说神造人的目的啊，说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这昆虫原文是爬物啊，就是会爬的东西。所以神就给人一个管理权，人被造出来就是要管理这些东西啊。那么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？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，这是属于奥秘的事情了。那么我们看另外一处圣经就懂了，这是神对人的一个大的啊，一个特别的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节这一段呢，就有解释了神为什么要造人呢？造人不是为这世界，是为将来的那世界啊。我们看希伯来书，神造人有他的一个计划，这世界是暂时的，那世界是永远的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节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原来那为万物所赎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一的。那么这里就说了一个特别的信息啊，这个希伯来书就把这个特别的信息讲给我们了，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这是将来的世界啊。那么第七节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就是暂时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所以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神造人，说人那么渺小啊，那么神为什么对人那么好呢？神为什么顾念他、眷顾他啊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神要把那个最荣耀啊给我们，还要给我们戴冠冕。冠冕大家都知道是做王的，冠冕就是将来得荣耀啊。这个冠冕有很多的意思啊。那么我们要得荣耀，戴冠冕，将来与主一同统管万有啊。这是圣经里一个最大的奥秘，就神造人呢，就是要让人将来与他一同管理。神要儿子啊。最后第十节说，原来那为万物所赎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弟兄姊妹们知道，雅各是神的儿子，是神的长子，神在这地上训练他，就是要把他带到荣耀里去。让他去干什么呢？要把神手所造的都派他们管理。在雅各的故事里就预表，他要带着许多的儿子 将来承受迦南地、迦南美地那个为业去管理啊，去承受为业，这是一个预表。所以雅各预表儿子啊，那么他的众子呢也是预表儿子。雅各呢是以色列啊，是与神同治神的王子，这已经说明了，当神给他改名字的时候已经说明了，将来神要用他啊做他的儿子啊，与他一同治理去管理万有。这是圣经一个最大最大的奥秘啊，这是神造人的目的里边的一项啊。当然神造儿子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神要人侍奉他，让儿子去侍奉。所以将来基督徒在荣耀里就是两件事情，担当两件大事，我们做神儿子的人，第一件就是要侍奉神啊。你看启示录啊，到最后就是一幅图画，我们在那个新天新地，在荣耀里两件事情，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，那就说明最后的结果。每一个基督徒将来都到那里去，要做这两件事，这是我们永远的职分。二十二章第三节，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，我们来念一下就晓得了啊。这是新天新地了，新耶路撒冷啊，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，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，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各位，这幅图画您看了以后就知道了，这是在永世里的光景。永世的光景是什么呢？就是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，新天新地啊，我们来看新天新地的光景啊。二十一章，启示录二十一章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那么那这个旧的世界啊，现今的世界就过去了，没有了，这个宇宙没有了，有一个新天新地，新的天或地啊。那个时候呢没有海了啊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哇，一个荣耀光辉的一个城，后边就是描写这个啊，这个城配搭整齐，联络合适，已经好了。那是什么呢？这个新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妻，那就是教会，教会宇宙性的教会，天上的全家已经配搭好了。那么这个城呢成为荣耀，成为这个宇宙中最高的荣耀。所以在这个城里怎么样呢？我们再看这个二十二节，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那羔羊或神怎么会变成一个房子呢，变成殿呢？那当然这是象征性的，那个殿就是说到神或羔羊为这个荣耀的中心，这个城是一个荣耀的。你看啊，荣耀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看这个将来，这个是我们看到将来的情形啊。我们看这个第九节，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心腹当然就是教会了，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。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啊。我们现在也是被圣灵感动，达到一个属灵的高峰啊。我们干什么呢？ 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城中，我们注意这个啊，城中有神的荣耀，那这个教会，天上的全家，地上的各家，那地上的各家已经结束了，所有被拣选的基督徒都建造在天上去了，我们都变成金银宝石啊，建造在那个城里，城啊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明如水晶，所以这是高大的城墙啊，这是。那么这个城有十二个门啊，门上写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城有十二个根基，根基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，所以这个根本就是一个啊，将来在荣耀里的方方整整啊，反射神荣耀的一个大城，一个执政中心，宇宙中的执政中心。不过那是新的啊，不是那个旧的，是那世界。那么这个宇宙的中心呢，以神火羔羊为中心，所以那个城里头不用日月光照，因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，那就是神火羔羊在城中心发光照耀啊。那么底下就出来了，二十四节，我们特别要注意的，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，城门白昼总不关闭，因为在那里原没有黑夜。二十六节，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，所以这个中心外边还有列国，这是将来的世界，将来的宇宙的光景，我们从这幅图画里就看见了。然后呢，在城的啊中心啊这个殿里边流出一道生命河，生命河边呢都种的有生命树，生命树就是基督徒啊，我们在那个城里的光景。这里用四个光景，我们还要再详细查一下，等这个节目查不完，我们在下一个节目还要详细讲解啊。那么在这个城里呢，就有羔羊或神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。第一幅图画说我们像城，第二我们像树栽在这个生命河的旁边啊，按月结果子，那是我们将来到荣耀的光景。第三呢，我们就是仆人围绕宝座，大家都围绕这个宝座，围绕这个荣耀的中心来侍奉他。好了，将来我们到了天上就要侍奉神。那么不只要侍奉神呢，到了第五节，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，所以这里一共四个啊，我们被建筑成一个城啊，一个荣耀的中心，在宇宙中，在将来的世界，我们都要像生命树栽在溪水旁，都要按时和结果子啊。那么第三，我们要围绕那个宝座那个中心来侍奉神。那么第四呢，那这列国就有荣处了，在城的光里头还有列国，那就是在将来的世界，在我们将来到新天新地去的时候，在新天新地里有列国，有许多的国家，那么我们就在列国中呢掌权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幅荣耀的图画，神就要众子众儿子到哪里去。那么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呢也说到这件事情，路加福音第二十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，耶稣说，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家，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，也不娶也不嫁，因为他们不能再死，和天使一样，既是复活的人，就为神的儿子。 主耶稣说得很清楚，有一个这世界，有一个那世界。这世界就是现今的这世界，那世界就是将来的那世界，两个范围。这世界是暂时的，那世界是永远的。这世界是过渡的，啊，这个宇宙是过渡的，将来的那一个宇宙才是永恒的。那么这个宇宙呢，我们地球呢就给人来住，啊，这个宇宙还是很大很大的，啊，但是呢我们只占一个小地方，就在这个地球上来受教育，所以这个地球有的时候就在这个世界，啊，这世界，这个宇宙中一个特别神教育儿子的地方。那么神让我们在这世界呢，要生养众多，所以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。这个娶与嫁，主要的就是为神生养儿子，啊。那么当然，这世界也是一个训练基地，就是在这世界我们要受教育，要学习管理。所以人一被造出来放在这个世界上，神说让他们管理，啊，海底的鱼、空中的鸟或地上所爬的一切活物，啊，那么神就让人管理。那么这管理的学习呢，这是我们很清楚的了，为的是将来去管理诸天宇宙万有，将来的那世界，这就是暂时的成就，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。我们把这个奥秘明白了，我们知道雅各的故事里头就是说他要生儿养女，有娶有嫁，然后生养众多，现在他的不少，但是越多麻烦越多。我们先停在这里。